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Yesterday, I spoke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to congratulate him on his victory, and I assured him.
拜登总统讲话，承诺和平交接权力。特朗普将如何解决台海危机？
我觉得台湾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去处理这一段不安而且是不确定的这个关系。
习近平啊，其实根本对着他没有讨价还价的那个能力。
特朗普当选，中国心情复杂。美中竞争或更加激烈。
美国的总统选举是美国的内政，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拜登总统讲话，承诺和平交接权力。
Good morning.
美国总统乔拜登11月7号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
For over 200 years, America has carried on the greatest experiment in self-govern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that's not hyperbole, that's a fact.
他说200多年来，美国都是民主政府的标杆，这并非我个人的观点，这是事实。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有和平的政权转移。昨天我和特朗普通话，恭喜他。我跟他说，我们的团队会确保我们的政权和平的交接。拜登称赞哈里斯，他打了一个漂亮的选战，展现出他的毅力和能力。拜登总统说，11月5号的选举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我们要相信选举的结果，不管是输还是赢。我们也要向所有选举工作人员表达我们的感谢。特朗普行动迅速，酝酿新政府关键职位人选，推翻拜登政府的诸多政策。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在迅速考虑任命下一任美国政府的关键职位，并可能在几天内公布一些人选。特朗普的助手们还准备了一长串可能的行政命令和法规撤销清单，供他在明年1月20号上任第一天签署，以终止总统乔拜登在过去四年中采取的一些政策。特朗普对中国挥舞高额关税大棒，恐伤及美对华农产品出口。一些贸易专家认为，如果他明年1月再次就任总统后，兑现竞选时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60% 关税的威胁，美国对华农产品的出口可能再次受到冲击。不过，农场主们表示，他们认为与北京的新争端将是短暂的，经济上的痛苦也会较少，因为北京了解特朗普是认真的。欧洲领导人举行峰会，评估特朗普就任后扩大西洋关系，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内的大约50位欧洲领导人在星期四11月7号举行的一个峰会上重新评估扩大西洋关系，希望在特朗普的第二总统任期内能够避免发生与他第一任期内的争论。美联社报道说，这些欧洲官员还将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上寻求对俄罗斯的坚定的共同立场。期待特朗普重返白宫，菲律宾对美国印太政策和美菲同盟充满信心。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塞·曼努埃尔·罗姆尔德斯星期四表示，菲律宾相信本周二赢得美国大选的前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的印太政策以及对其亚洲盟友菲律宾的支持将会保持不变。罗姆尔德斯 是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做出上述表示的。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越来越咄咄逼人，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安全合作近年来在拜登总统任内也得以大幅提升。日本首相石破茂寻求依照安倍先例本月会晤特朗普，巩固日美关系。石破茂在电贺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胜选并与他进行短暂通话之后，正在与美方接触，安排两人在本月稍晚举行面对面的双边会晤，成为特朗普明年一月就任总统职务之前会见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以凸显美日关系的重要性。最后，加拿大经国安审查后下令关闭 TikTok 加拿大分公司办公室。加拿大星期三宣布不会阻止加拿大人对这个广受欢迎的视频共享应用程序的访问，但将下令关闭 TikTok 加拿大分公司办公室。这是为了解决与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成立 TikTok 技术加拿大分公司相关的国家安全风险问题。致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回顾特朗普以往政策主张，分析了解未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取得的胜利， VOA 的郑蒂娜回顾他过去的政策和主张，以了解未来四年的情况。以下是吴欣欣分享郑蒂娜的报道。
78岁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再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入主白宫，就像19世纪末的格罗弗·克里夫兰一样，特朗普将出任非连续的两届总统，即第45任和第47任美国总统。要了解特朗普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将如何展开，回顾一下他的第一个任期和最近在竞选活动中的主张会有所帮助。移民是特朗普的一个主要主题，他的限制性政策与他的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观点紧密相关。早在2017年特朗普宣誓就职七天后，就实施了为期90天的旅行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我们正在制定新的审查措施，以阻止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进入美国。我们不希望他们来这里。
在今年的总统竞选中，特朗普激烈地讨论了他所谓的移民入侵，使边境安全成为关键的选举问题。他告诉北卡罗来纳州的支持者，他会对墨西哥新总统说的话。
我会在第一天上任或那之前告诉他，如果他们不能阻止这些犯罪分子和毒品进入我们的国家，我将立即对他们运往美国的所有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
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曾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这次似乎也不太可能改变策略。
他们确实伤害了我们，这太荒谬了。他们最终关门了，每个人都失去了工作，然后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制造，然后送给我们，不交税，什么都不给我们。我们失去了一切，我们输了，我们失去了公司，失去了工作，我们失去了一切，这太愚蠢了。
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巴黎协定，这是一项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条约。
我当选是为了代表匹兹堡市民，而不是巴黎市民。
特朗普表示，他的能源政策将侧重于增加国内石油产量和放松环保法规。
我们将在第一天、第一小时，在第一天做很多事情，但首先我们要进行开采，要开采石油。
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特朗普承诺将采取比拜登总统过去四年更加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谢谢吴欣欣分享郑蒂娜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 VOA 连线 美国国会选举结果对特朗普重返执政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特朗普确认赢得这次总统选举之后，现在各界也非常关注美国国会的选举结果。共和党在这次选战中重新赢回了参议院多数党的控制权，而众议院方面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获得超过217个过半的席位。有关国会选举方面的最新情况，以下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为我们介绍。
那么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共和党可以说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哦，不仅是拿下了总统宝座，那么他们也成功的返回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的这个位置。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呢，共和党在参议院方面呢是一共拥有了52个席位，那么其中有三个席位是从这次选举当中呢从这个民主党人的手中夺下的，包括了这个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和蒙大拿州。那么民主党方面呢，目前则是有44个席位，不过目前另外呢还有四个非常关键的战场州的选举结果还没有完成这个开票的工作。那么这四个关键的战场州呢，包括了宾夕法尼亚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缅因州。那么其中呢，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战况可以说是最为激烈的。宾夕法尼亚州现在呢，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呢，是以0.4%的这种领先幅度超越了他的民主党现任的这个民主党的竞争对手，也就是民主党的现任联邦参议员卡西。那么在这个选举结果呢，还这个选区当中还有已经开票完成了98%，也就是说只剩下2%的选票呢还没有清点完毕，因此共和党很有可能在宾夕法尼亚州还可以再增加一个席位。那么在内华达州方面呢，民主党的现任联邦参议员罗森呢则是以1%的领先幅度超越了他的共和党的挑战者。那么这个选区呢还有10%的选票还没有完成开票工作，因此呢现在结果还没有办法做出判断。那么另外呢，亚利桑那州和缅因州最后呢很有可能则是由民主党人来拿下。那么这两个州的选区的这个结果，目前民主党人是一直是以这个些微领先的幅度呢在保持着优势。那么在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呢，对于共和党来说可以说是对于未来四年的执政呢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我们知道许多的这个政策呢，国会方面呢和这个行政部门必须要互相配合才能够顺利的推动，包括了新政府一上台之后的人事确认的程序就是由参议员来掌控的，因此可以预见呢，这个如果新的人事提名出来之后呢，参议院方面很有可能可以这一切的程序确认，很有可能可以在参议院遇到比较少的阻碍。那么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星期三就在国会山上召开了记者会，他谈到这对于共和党来说是一个高兴的一天，他也谈到说他认为这个选举结果某种程度上是对于现任政府表现的一种公投。我们来听听麦康奈尔在记者会上怎么。
If you're looking for a simple answer, I think it was a referendum on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n part. People were just not happy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nominee obviously was a part of it.
那么现在在参议院方面的两党的成员呢，也都会纷纷的发出了声明来对于表示接受这一次的选举结果。那么包括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呢，星期三就在声明当中呼吁共和党人能够在未来呢以两党合作的方式来推动多项政策和立法。那么参议院的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也在声明当中表示，虽然这样的选举结果不是他最喜欢的，不过他也致力于在未来呢与特朗普政府来进行合作。
谢谢李毅华的介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特朗普将如何解决台海危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正在考虑尝试致电特朗普，不过台湾总统府随后否认，表示赖清德并没有寻求通话致贺的安排，但是已经指示驻美代表处转致贺函。究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将会如何解决台海危机呢？ 以下是时事杂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玉仁、英国时事评论员金融专家潘东凯的访谈节选。
特朗普在选举这个时候也常常在讲到台湾跟台海的危机，讲了很多话。你认为他重返白宫之后要如何解决台海的紧张情势呢？许玉仁先生。
特朗普增强或是美国增强对台湾的支持，相对来说增加了台湾的潜在风险。所以如果他增加在台海之间的军事部署，那另外一个方面，这对中国的信号就是说，那美国准备开战，如果台海之间有什么擦枪走火的部分的话，那这个特朗普秀肌肉的过程里面就会造成其他盟友之间必须要去回应，甚至于去反应。那第二个，他有可能会要求这个印太之间的盟友多负担一些台海危机的一些成本。那另外，他手上最强的武器，其实另一个方面就经济上面，他已经非常的清楚明白，我第一个要对付习近平的部分，我就是要透过经济让习可以对美国低头。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甚至于将来有可能会接任这个他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的这个Robert Lighthizer 就说了，先从60%的关税开始往上加。那中国这边也可能会寄出更强大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些优惠条件，甚至我有听说中国这边准备了10万亿人民币要去对抗。
对，现在正在开这个人大委员会讨论这个话题。
对，或是说抛售美国的这些国债，或是抛售美
是
部分，我觉得台湾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去处理这一段不安而且是不确定的这个关系。然后对于川普或甚至于他的周边的这些人所讲的话，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而且审慎的去应对，而且不要有过度的吸反射式的这个去反映他这样。
我想请潘东凯先生回应一下刚刚许玉仁先生所谈到这个他所分析的特朗普这个解决台海问题的策略，还有台湾人这种不安跟这种感受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对于台海危机他说过，如果这个习近平敢打台湾他就轰炸北京这样的话，然后还有说如果这个中共敢打台湾的话就要对华征收高达150%到200%的这个关税。刚才许玉仁先生都有讲说这可能是他的交易性格和一种 bluffing。 那么您怎么看这种交易性格可以解决，可以真正吓阻中共武力犯台吗？还是会让他说，哎，这如果是场交易的话，那台湾会不会从棋子变成弃子？您的观察是什么呢，潘先生？
所以你说我要轰炸那个北京，我说而已，你觉得是吗？你可以负担这个风险吗？我觉得习近平其实没有本钱跟他讨价还价，因为黑棒就是这样子。所以习近平呢，在这个事情，你现在拜登的这四年好像说怎么不安，但是我觉得在那个特朗普的那四年，其实没有这么不安啊，因为他背后有实力，他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可能会做的，这就是他讲的话实际上可能会做的。你看他把那个大使馆从以色列的那个特拉维夫移到那个耶路撒冷，所有的美国总统都说了不做，他可以说退出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他真的退出了。他说我要打死那个 ISIS 的首领，我要打死那个伊朗
的首领 Soleimani。
第二人物，这个东西呢，他其实没有讲，他是做了你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你真的习近平啊，其实根本对着他没有讨价还价的那个能力，所以我要轰炸你，你北京，你说你可以不怕吗？你没有不怕的本钱。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说这个保护费，以前日本不是付了保护费吗？日本付了保护费，在冷战的20-30年以内，从来都是太平无事的，因为在这个美国的保护伞里面。就从了那个朝鲜就是韩战结束以后，南韩、台湾、日本全都是非常安全，因为那个苏联其实没有动武的那个胆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如果真的从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其实 习近平就有一个有不同的方法退下来。对，你我补充举一个例子。
嗯，很快。
中共跟印度在边境打了这么多的仗，对对啊，他好像很强硬，但是最后为了将士的利益，可以把大幅的土地送给印度，去达到这个和平。中共跟苏联跟俄罗斯的谈判也是这样的例子，所以习近平最后跪下来的那个机会，其实我觉得接近100%。
您刚刚听到的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徐玉仁、英国时事评论员金融专家潘东凯的访谈节选，特朗普将如何解决台海危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关注特朗普当选，中国心情复杂，美中竞争或更加激烈。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国立即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展开合作。但路透社周三11月6号的报道说，北京正在迎来与美国这个头号超级大国在贸易、技术和安全等领域里更加激烈的竞争。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到特朗普重返白宫将会对美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时表示，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一贯的。在回答美国大选问题时，毛宁说，
美国的总统选举是美国的内政，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不过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战略问题专家们表示，他们预计特朗普会发表更激烈的言论，并可能征收严厉的关税。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赵通表示，北京特别警惕特朗普领导下的贸易战可能卷土重来，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目前面临着重大的国内经济挑战。特朗普提出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至少 60% 的关税，并且终止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分析人士表示，贸易战的前景令中国领导层感到不安。中国每年向美国出口价值4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并且为美国人从其他地方购买的产品提供数千亿美元的零件。亚洲集团中国办公室主任林汉生认为，从目前看，美国很可能加大对华征收关税。他说，
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方面，我预计美国会回顾一下特朗普第一任期与中国的谈判。我预计特朗普政府会说，我们仍有些没有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信号当然是美国对华加征更多关税，或至少威胁这样做。
香港大学助理教授黄玉顺表示，展望未来，北京可能会拟定一份明确的与华盛顿讨价还价和利益权衡项目清单，希望在特朗普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事情时，北京能够专注于其急迫的国内经济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上个月达成了罕见的和解，而北京在经历了多年的紧张关系之后，于今年秋天试探性的与日本新政府进行了接触。赵通表示，中国预计特朗普下届政府将会进一步退群，摆脱国际协议和美国之前所做出的承诺的束缚，这将为中国在正在出现的权力真空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创造机会。 澳大利亚新闻集团旗下的新闻刊物《对话》在11月6号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指出，特朗普新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可能更多的表现为连续性而不是变化。文章表示，特朗普虽然在竞选期间大谈对中国加征进口关税，但他有可能与拜登一样对中国采取实用主义和商业务实的态度，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生意。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穆峰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继续关注哈里斯败选，支持者难过但抱持希望。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11月6号发表败选演说，他在演说中表示已经与特朗普通过话，确保权力的和平交接。哈里斯的支持者对于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感到难过，但也抱持希望。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哈里斯竞选之夜总部霍华德大学的采访报道。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霍华德大学的竞选总部发表了败选演说，在当中呢，他告诉支持者他已经打了电话给特朗普啊，并且告诉他呢，他将协助特朗普及他的竞选团队进行和平的政权转移。哈里斯强调，这正是一个美国的民主原则，也就是如果你选战失败了，那就要承认败选。那么他也强调说呢，正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则，把民主还有君主制以及暴政分开来。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American democracy is that when we lose an election, we accept the results. That principle, as much as any other, distinguishes democracy from monarchy or tyranny.And anyone who seeks the public trust must honor it.
任何寻求公众信任的人都必须尊重他。同时，在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效忠的不是总统或政党，而是美国宪法。
To a president or a party, bu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要效忠的是我们的良知和上帝。我对这三者的忠诚，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说，虽然我承认败选，但我不会放弃驱动这次竞选背后的动力。
此外呢，我们在现场也访问了几位支持者，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It's heartbreaking. This was an election that was supposed to be about turning the page on.
这令人心碎。这次选举原本应该翻过美国黑暗的一页，而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机会来选出一个真正为美国好的人。我只希望特朗普上台后能记住，他是全体美国人的总统。
I'm extremely saddened because I am a Title X and abortion storyteller.
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是支持堕胎的讲述者。我知道2025项目正在试图消灭人们获得生殖健康的途径，这让我感到非常害怕。但是我仍然抱有希望。我认为这也是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今天演讲的内容之一，那就是抱有希望。我虽然难过，但我怀有希望。
哈里斯在发表完演说之后呢，现场的民众有些情绪激动，有些人甚至是流下了眼泪。那么在现场呢，纷纷的在拭泪。那么此外，我们也看到了包括美国的国会前议长佩洛西也到现场来为大家打气。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华府报道。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采访报道。哈里斯败选，支持者难过但抱持希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丹尼尔，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